弟兄姐妹大家好，请大家都翻开圣经新约腓利门书。那这一本书不容易找的啊，没有找在提多书之后希伯来书之前。假如提多书很难找的话呢，就找提摩太前后书，之后是提多书，提多书之后就是腓利门书啊。腓利只有一章，只有一章腓利门书。我们大家安静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本书，只有一章啊。我们不会全部念的，我就抽了一些经句，我们只要抽了大概十节不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本书保罗所写的啊。我们一起来，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督，以及在你家中的教会，这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斯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让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屈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对付你和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好，谢谢，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愿你今天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一些的话语我们吸收下来，我们明白这一个很温馨很短的故事，求圣灵真是帮助我们能理解神实在是对我们讲什么，是否我们的目光可以扩大，从这个故事里面明白你的伟大。我们就把一点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给你，求你赐下亮光，讲的听的都受着圣灵来掌管。谢谢主，听我们讲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坦白说啊，我自己没有读过这一篇那个书的没几次啊，没几次，所以呢，我就把有一些的我有与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里面的经文用红笔写，我就分享被囚的保罗，要分享他的同工腓利门，在腓利门家里的教会，保罗的困锁中所生的儿子这个阿尼斯姆来求一个什么是没有益处，什么是有益处啊。所以这一封信呢，三个人物，一个使徒保罗写这一封信的，一个是受信人，就是使徒保罗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呢就是腓利门，就是腓利门，他是一个经济很好的人，所以他家里有奴仆的，英文那个奴仆它是其实用 slave 这个字，所以是奴隶。 啊，在当时这个社会来讲是可以允许的，只是在罗马帝国很多很多的奴仆或奴隶。第三个人物就是这个奴隶或奴仆，就是阿尼斯姆，就是阿尼斯姆。只有三个，保罗这一封很短短的书信讲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很多的教义，很多的这一些的教导，很多非常高超属灵的真理，他讲一件事的求这个他的弟兄这个腓利门去接纳一个离开他的奴仆的安息。好简单，又不是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物，保罗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看看这两个人物，这个受信人腓利门，他讲他是保罗亲爱的同工，第一件里面讲了，好，我们再建立他两个人的关系，他与保罗是同工关系。第二个，来看他家里有个教会，在他家里有聚会的，所以从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为什么提到哥罗西书呢？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是同时间写的，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了四封监狱书信，其中两封，其他两封就是以弗所书跟腓利比书，这两封，一封是哥罗西书，一封就是腓利门书。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他有提到，我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斯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就是哥罗西的这人啊，我要把这里一切事告诉你们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关系大家弄好，这个阿尼斯姆跟这个腓利门有什么关系，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奴仆，但是这个主人家里是一个教会，是哥罗西教会，这个仆人这个奴仆跑出来，跑到保罗那里去，所以想保罗写一封信求这个腓利门去接纳这个逃跑的一个奴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故事这样，我们再看下去。这个腓利门是受保罗带领，十九章啊，十九节，我好像没有读十九节，他有讲要保罗说你也亏欠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历史根据这个腓利门可能是在以弗所被保罗带领信主我栽培的，这个不是很重要，只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什么真理的问题。好，腓利门，我们有一点一些了解。阿尼斯姆就是个逃跑的奴隶奴仆。本来我在考虑大家一分享这一本书的第一个题目想起来就是讲这一个人啊，本来是后来改了啊，所以 anyway， 所以他是腓利门的奴仆。什么来证明他是奴仆呢？我们可以再回去看第六节。没有写出来，有没有？没有写出来。你哪里有圣经的写？因为他说腓利门找你接纳这一个，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所以他就是这一个人是一个逃走的奴仆。他离开腓利门逃到罗马去。保罗有离开这一个字是非常有爱心，因为历史都是讲他是逃走啊。他是从他主人家里逃走，你知道从哥罗西逃到那个罗马是超过1000英里啊，好远好远，这个人跑了好远好远。那个历史教会历史也讲，他逃跑的意思的理由可能是他偷了主人的一些东西，财物也好什么的好，他所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他要逃跑。所以但是保罗是用离开这个字，不止离开，保罗刚才我们念他暂时离开你，这是保罗这个心肠了，怎么来为缓回这一个弟兄，因为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是让你将来永远得到他 啊，我们看看神很奇妙啊，一千多英里啊走路啊，啊，所以好再看下去，阿尼斯姆，阿尼斯姆恢复天。腓利门的，我们怎么知道？用十八章十八节，保罗讲讲，对那个腓利门讲，他若恢复你，或牵你什么，都归在我身上。所以，其他就做了一些事情，亏欠了主人，这个奴隶做了一些事情，亏欠了主人。保罗说，你都归在我身上。使徒保罗说，你归在我身上。因为什么？因为那个阿尼斯姆这个奴仆是保罗的婚所中所生的儿子，多好！你看到保罗那个时候是在罗马，这个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讲了，就是讲到那个保罗到了罗马监狱两年结束了，鲁加没有再讲下去了，结果后来的事情就保罗讲出来了，他在罗马监狱两年。他是那个根据那个记载是怎么样呢？他是在监狱里面，但是他有一个局部性的自由，就是人家可以经常去探望他。他是好像是说租了一个房子，好像是这个是软禁嘛，但是每天都要罗马的兵绑跟他锁在一起的，锁连锁在一起的，所以他就是说啊，在困锁中。啊，这个奇妙。后来保罗怎么讲啊？后来保罗说，我被捆锁是死福音信望。哇，保罗这一种全福音的，因为这个兵啊锁在他手上，他不传，他不听福音了不行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啊，我不死要几个兵了 啊，一天可能三班了，两年730天了 啊，所以后来保罗在腓立比斯讲啊，福音信望。一个全营的兵啊，都听到福音，包括谁？包括该撒家里的人，该撒西者，就是那个皇帝家里有一些人听到保罗的福音，他在什么地方？监狱里面。所以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那他怎么碰到这个阿尼斯姆？我们要讲，大概可能阿尼斯姆逃到罗马，被关进监狱也好，有人带他去看那个保罗也好，那个就是保罗跟阿尼斯姆。搞上关系了，保罗不认识他的，保罗认识阿尼斯姆的主人腓利门，但是现在神的安排让他在困锁中认识到阿尼斯姆，然后呢，保罗跟讲他是我心上的人呐、啊，亲生的儿子啊，带十二节啊，从前没有益处，如今与腓利门和保罗都有益处。益处不是用处啊，用处是 useful or not useful。益处一个英文是用 profitable， 有益 profitable， 不单单是用处，是有益处啊。所以我等一下我们来分享什么是没有益处，为什么现在它会有益处。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三个人物：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清楚了。腓利门跟阿尼斯姆的关系也清楚了，现在阿尼斯姆跟保罗的关系 ABBC 然后 AC 都连起来，这个是神工福音工作的奇妙。所以从这三对国中关系里面，我们看看神是要我们学习的什么东西。有一点大家也知道，我说我很少读解一本书，为什么呢？保罗写了13封信，哦，不是13封信，保罗有13封信被接纳成为正统圣经的66本的其中13本啊，所以他的建议书信里面写了3本书，我们查经经常查的，因为是非常高的道理啊，包括哥罗西书，包括以弗所书，包括这个腓立比书，这个是罗马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前面呢，他写了6本书，我们也很熟的，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罗马书，6本加4本，10本。他从罗马监狱两年以后放出来，在他第二次被囚禁监禁的时间写了3本，所谓是招募书信， 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跟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他殉道之前所写的，所以十三封信里面只有这一本书，这个腓利门书是一个私人的一个请求，一个求。这一本书里面没有，我们查经的时候很少引用腓利门书里面讲什么讲什么，没有，我们经常都是形容保罗其他的书信讲一些非常高深的道理。这是一个很很简单非常很温馨的故事，但是这一本书被接纳成为正统圣经，所以一定神有他的美意，又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第一点看见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可能是最伟大的布道家了，但是呢保罗在监狱里面被捆锁之中，不会放过跟一个人传福音 one on one， 一个人就是安息这个人，其他只是兵员一个一个，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心肠是这样，不一定要怎么，他说一个人好像这个人当时来讲就是他面对的最重要一个人物，他必须要把这个罪人逃跑的奴隶换回过来，大家基督生命，这个就是保罗全福音的信仰。要保罗在这一本书里面也继续讲，本来我要留下他来伺候我，等于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阿尼斯姆悔改，不止悔改，认罪，不止认罪，他相信主，他是一个重生的灵魂之外，他在监狱里面伺候这个保罗，这个是在那个什么书信里面讲。所以保罗是这样讲的，本来我可以把他留下来来伺候我的，因为是我带他信主的，但是我要把他差遣到他的主人，因为原来他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所以保罗这个心里面是这样想，所以他必须要把阿尼西姆再跑回去哥伦多啊，我要跑回去哥罗西，然后他写了两封书信，一封就是私人的祈求信，就是腓利门书，另外一封就是哥罗西书，这两封信啊，这个分别这个完全这个信息不一样。哥罗西书是一种非常高深超越的基督的道理，他是守身的，他是那看不见神的像，他是万有之先啊，是讲解一些道理。这个腓利门书他说，神的弟兄讲，我求你接纳他，好像你接纳我一样，这个是完全的两封信。所以保罗是有一点，他没有说看不见这个阿尼斯姆所犯的罪，他是看见，他知道他做什么。为什么我们讲分析，就是说阿尼斯姆跟保罗一定有这个来 confess 认罪，他做了什么保罗知道，但是保罗知道这个事情必须要把这一个现在已经悔改的人送回到他的主人。在我们再想想当时的社会，在属灵的方面不谈，单单要谈在这个罗马的制度，这一个奴隶要送回这个主人。虽然保罗说这个已经不再单单是一个奴仆，他是超越了奴仆，是一个弟兄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啊，第一个影响很大的，当腓利门接纳这个阿尼斯姆的时候，第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在哥罗西教会的见证非常大。你要知道当时他那个腓利门是有权把这个阿尼斯姆处死的，严重到一个地步可以把他放在十字架上是可以的，因为他偷东西，他不只是一个奴隶，他是偷东西的。大家要记得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两旁这里有两个盗贼偷东西的，所以有主他有这个权，所以保罗求他，你接纳他如同你 接纳我一样。所以这个接纳跟这个和好会成为哥罗西教会一个极大的见证。保罗用了一个字非常有趣，他说第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他暂时离开你。这个英文不是这样，就是他暂时离开。这个英文是什么 ？Perhaps， 可许他离开你，是要你永远得着他。可许他离开你，他不是为他辩护，因为我们在以后分享，他没有。他不是说完全不看这个安斯姆所犯的罪啊，他因为他讲得很清楚，都归在我身上，这个罪归在我身上。但是他保罗的心怎么想？他觉得这个事情是神非常奇妙的安排，所以他没有说逃跑这个字，他说他暂时离开你，不是英文，他说可许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你永远得着他。你看他的哥罗西跑了1000多英里，跑到罗马，某种原因他跟保罗碰上了，保罗带他信主悔改，而且他成为他一个同伴来伺候保罗。但是保罗说，我要把你拆回去哥罗西你的主人，因为你是属于你的主人的。这个真是一个可以想到罗马书八章里面万事互相效力是爱人的益处，其实很奇妙，1000多里这一个村呢，阿里斯姆就一个村啊，所以只可以说是神的安排。所以保罗没有说这个逃走的奴隶什么什么，他说他暂或许他暂时离开你，是要你以后永远得到他。我刚才讲了，本来我说大家分享这一篇信息的第一个题目就是阿尼斯姆，那么就是讲他嘛，主要是讲他啊，他是怎么样，他以前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要碰到保罗。然后我说阿尼斯姆这个字好像不够具体，所以后来上呢就是说用被接纳这个字 ，I am accepted。I'm accepted， 因为有一首诗歌，青少年一定懂这一首诗歌了啊，就是说 I'm accepted。所以后来呢，但是我改了，最后我为什么讲的是主替我还清的一个题目呢？就看到18节这一句啊，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都归在我的账上。这一句话在新约里面好像。不容易找到类似的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历史的例子，旧约在创世纪，在这个雅各的儿子第二次下埃及，因为饥荒嘛，饥荒他要买食物，他要拿那个粮食回来，第二次下去。但是呢，犹大就是雅各其中一个儿子犹大，向那个雅各讲。约瑟就是在埃及做首相，这个他的弟弟一个雅各也死了，这个儿子约瑟要他带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去啊，便雅悯去。所以雅各那个老爸当年说就不肯了，但是我已经没有约瑟了，你还要带我这个不回，就是说他是怎么办。所以犹大讲了一句话，让我做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你来跟我讨，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他就是说我保证有什么事情你来算我账好了。真的很可惜，犹大就是一个罪人，不能把另外一个人的罪嫁在我身上就算没事啊。所以这个是，但是这个是类似的例子。保罗所讲一句话是非常有力非常突出的，在那个信约里面，真正一封信里面，就是说都归在我身上。所以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把他自己放在阿尼西姆的地位跟 对你们讲，你把阿尼斯姆所亏欠你的算在我身上，你算我是阿尼斯姆好了。保罗是这样想，这个情绪是算在我身上，等于说这不算在阿尼斯姆身上，这是我跟阿尼斯姆换，阿尼斯姆跟你说这亏欠你，你算在我身上，不要算在阿尼斯姆身上，这就是说归在我的账上的意思。所以有一句话，当然大家可能现在也大概明白我在讲什么东西了啊。 Where I'm coming from， 就是我想把这个需求扩大到什么地方啊。第一个，这个有没有什么，就是说保罗全福音的心态，不管你是一万个人，不管他在耶路撒冷跟很多人讲，或是在监狱里面跟一个人讲，他就是说主的话，就是说不愿有一人沉沦，来让人人有机会悔改，这个是保罗的心态。我看看一个彼得有一个，好，这个保罗说，安尼斯姆的罪你算在我身上，不要算他，你算在我身上。保罗在这个叙述那个阿尼斯姆逃跑这个叙述，他没有责任的，他根本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阿尼斯姆的主人，他认识这个主人，所以好像神使了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可以听得起来的。保罗是在这个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是无罪的，但是他要代替阿尼斯姆成为罪，好叫阿尼斯姆能称义。他也是啊，因为他悔改了吗？他给保罗坦然这个承认他的罪，他而且成为保罗的困所说所生的儿子，他是我心上人，他现在也伺候我，所以这一个是一个 parallel， 一个平衡的对比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本书里面呢，虽然好像是一个私人的书信，但是也看见保罗所写的每一封信，包括这一封私人的书信，是都是跟福音有关系，福音有关系，一些非常高的道理，讲耶稣怎么怎么样，神怎么样怎么样，从这一个逃跑的奴隶，他也讲的福音的工作，第一个果子就是阿尼斯姆，就是阿尼斯姆，这个是神特意的安排。他又跑到什么地方去？跑到罗马去。罗马当时就代表世界，罗马什么都有，最坏的东西都有，就在里面。但是他走在罗马这个地方遇见一个人，这个是保罗，这个是这一件事情福音的果子。第一件就刚才讲过了，当这一个悔改重生的奴隶回到他的主人他家里的教会，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见证。所以刚才我也提过，有那个无一有一的两个字，为什么这个阿尼斯姆是没有益处的，无一不是没有用处，他是奴隶啊，他当时一定在家里做一些事情，但是他是没有益处的， not profitable， 因为你想一想，他家里就是哥罗西教会嘛，他没有被这一他主人的信仰所影响，一点都没有，他反而偷了东西逃了越远越好，他跑到罗马去，他是没有益处的。现在不一样了，保罗说他不止对保罗本人有益处，因为他是在伺候保罗，他悔改，他是保罗所生的，他在那里保罗的监狱里面没几个同工啊，提摩太啊、路加这一些没几个啊，跑就跑掉了。但是其中这一个包括马可一行的逃跑的，现在不讲马可了，就从这一个，但是他回到他主人那里也是有益处， 要他什么呢？不单单是奴仆，是高于奴仆，是弟兄。保罗没有说他不再是奴仆，因为他仍然是腓利门的奴仆。因为圣经里面关于主人跟奴仆啊 ，actually 这个英文是 slave 奴隶，也有一些的教导，在这个彼得前书也有，提摩太也有，就关于主人跟奴仆的关系。在这个事情上，虽然阿尼斯姆悔改，成为保罗的婚者，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忘记一个事实，在地上当时这个阿尼斯姆仍然是属于这个腓利门，但是他讲他现在有益处了，他不再是没有益处了，因为他不再不单单是一个奴仆而已，他已经是一个亲爱的弟兄，是成为有益处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事情，有一个我们看见在这个故事上，这个神的爱是怎么彰显。从这一个小小小故事，三个人物，使徒保罗，一个弟兄腓利门，一个奴仆，这个爱是保罗的角色是什么？这让我们想到保罗就是一个中间人嘛，中保，他担保啊，他说你假如这个阿尼斯姆所做的事情是亏欠了你，他欠你什么归在我身上。保罗就是这个中保 mediator， 或者是这个 intercessor 代求人，中保也可以说是代求人。所以在这三本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念一念啊，中保，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再念着一个更多口述，而且念过了。提摩太前书啊，一起来。因为只有一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乃是降世的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众人的赎价，到时候解释并证明出来。我们把这个这一句非常伟大，把它缩小放到这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主人腓利门，在他要不要接纳这个逃跑的阿尼斯姆这个奴仆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中保，这个中保就是保罗了。并不是怎么想的他是耶稣基督，我继续说，把这个事情缩小。一个主人，一个奴隶逃跑的中间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中保。这个保罗只做了这一个角色，他舍自己做众人的赎价。保罗也说，把阿尼斯姆亏欠你的事情算在我身上，算在我，算是我的了，不要算他的了，就是款回这个弟兄啊。所以拿无罪的中保，刚才我讲神不会让有罪的算为无罪，他没有讲，没有讲讲，因为神本身是公义的，所以他讲的话要算数的嘛，不是我们讲的算数，不是算数，就是说是确定的。所以罪有公价的，罪是有公价的，所以这个公价就是说罪的比书所讲的。我们一起来念啊，两章十三节啊，以弗所书两章十三十四，我们一起来。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壑合而为一，拆回了中间隔断的船啊。这个也是把它说的很少，也可以有一些影子是保罗就在这个事情上。这一个逃跑的奴隶，他跑到世界里面了，跑到罗马去，远离他的主人，越跑越远越好，远离这个主人。但是这是神很有美意，预备了一个中保，就是说让这个人能被返回，何以跟主人和睦，和睦，然后将两下合为一，拆为了中间的墙。所以我们看先有一个中保，保罗的角色也是看见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拴在他身上了，但是基督付出了代价，又靠着他的血，他为我们流血。然后呢，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很早告诉我们，以赛亚书53:6，我们念，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就归在他身上，
这个是什么？归在他身上，算耶稣的都归在他身上，不是我们的罪没有代价，都有，我们有付出代价，但是神就归在他身上。大家要记得，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跟这个马可，这个马太福音、路加、马可都要形容主耶稣非常痛苦，众人全人的罪孽都背在他身上，但是他祷告，要天使来监察他，都有出来的讲一句：父，依你的意思，我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等于就是说，愿所有的东西归在我身上，这是把这个白白的救恩就放在你我面前，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归在他身上。你要记得，我们曾经跟我们讲了，这个撒旦呢，每天都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控告的意思就包括你我。信基督也好，还没有信基督也好，我们多么不好，多么罪，怎么，但是我们神的右边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中保，就是我站起来为我们辩护代求，因为他说所有东西已经归在我身上，所以我们有罪的算为无罪，这个神的伟大。我的结语是这样，这个从马丁路德啊，那个德国的弟兄马丁路德所讲的啊，我也不晓得怎么翻这个中文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中文有点翻过来的。他说保罗为了阿尼斯姆对着神所对啊对着那个腓力门所做的事情，把它扩大十万倍、无限倍，等于是基督为了我们向着神所做的，他怎么成为缓回祭，把所有东西算在他身上。这个是马丁路德讲的，所以我们在座的我们啊，要福音的朋友呢，我有一个。啊，求你来思考，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不需要救恩的，没有一个人好的，在世人的眼光来讲，好到一个地步不需要救恩的，但是呢，反过来讲，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地步没有救恩可以救他的，有没有？有，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洗净。所以呢，我可以跟你讲啊，假如罪恶就是亏缺神的荣耀，这个意思可以 quantify， 就是可以数出来，可以分开重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多少次，咱们要记下来啊。我的福音朋友，我的大概没有比你小，没有比你轻，但是神很恩待我们，神只说我们可以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因为他是一个中保，可以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和好。这个是保罗用的一个字，是 reconciliation 啊，和好的局分，这个和好，因为他什么忏悔了这个罪的围墙，让我们与神隔绝，但是主耶稣成为了中保，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福音的朋友，请你好好思考这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中保，他替你求情，求神的主人在接纳我们这一些逃跑的奴仆。什么奴仆啊？罪的奴仆。我们跑了，越远越好，跑到世界里面，就是当时的罗马。但是有一个中保，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求，写信给神，说他们的罪，不管什么罪，算在我身上。这一封信很长啊，66本啊，好长这一封信。啊，你每天念一章3年多才念完，但是这一封信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因信称义， 不要让，不要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我太坏了。不止我自己良心责备我，而且我朋友也看不起我，他说坏了几点的，但是没有，耶稣说胜在我身上，因为为什么？我的宝血已经替你还清。愿神恩待我们大家，好不好？你们领导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
好，我们谢谢温基兄在这个宝贵的信息，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并替我还清196首。我们有一个在主里面有一个新鲜的关系，因为 主已经把我们放在一家里面，是一家人。我们所欠的